曹操在半路正遇见汉献帝，君臣这一见面，汉献帝放声痛哭，卿家快来救孤，吾皇万岁，请放宽心，一切包在臣的身上。曹操传令要给汉献帝准备的逍遥马，给嫔妃准备的车辆，这一次汉献帝刘协心可放下。一瞅曹操兵精粮足铺天盖地而来，这可是社稷的保障。曹操把皇上娘娘安排好了，这才立马在阵前。这时候李角、郭汜、张济这三路匪兵就追上来，兵分三路也是铺天盖地，杀呀，别让皇上跑了啊。曹操在马上吩咐一声，拿呀点炮，指挥他们一声，是。一声炮响惊天动地，把李角、郭汜吓得当时把马带住了，张济也带住了。哎呀，一看对面西有旗之下一个人，头顶铜盔，身披红袍，面塞油粉两道大抹子眉，啊，这不是曹操吗？李角大怒，催马上前用鞭子一指，对面可是曹孟德，正是你家曹将军。哎呀，曹操，想当年董太师对你不错呀，一个月当中就提拔你三次升官，哎，把你当作心腹，你竟敢跟王允狼狈为奸，以献刀为名刺杀董太师，找你不着，抓你不见，今日在此相逢，儿往哪里走？李角说罢，在阵脚下一员大将催马而出，李将军，把曹操交给我。李角一看正是手下的大将，姓荀，叫荀正。这荀正胯下马掌中开山斧子，也是一员猛将。曹操立马在门旗下往左右看看，哪位将军出战？曹将军，末将包财愿完。啊，曹操一看正是前部先行官典韦，典韦出马掌中一对80斤的冰铁戟，大战荀正。亮荀正怎么是典韦的对手？没有三个照面，让典韦一铁戟刺于马下，扑通死尸栽倒，马匹跑回。李角大惊啊，哎呀，这个黑家伙可真厉害，哪位大将赢他？旁边张济过来了，李四郎不必着急，新进我手下收了个人，勇冠三军，可敌典韦，来呀，传许褚许将军。一声令下，在张济的大旗脚下有一员大将飞马而出，和这家伙长得阔口咧腮，那脸蛋子好像头号洗脸盆似的，两腮的肉都噔噔噔噔的，两道大刷子眉，一对环眼，眼珠子往外鼓鼓着，大狮子鼻子，鲶鱼嘴，里出外进的蒜瓣牙，扎蓬克的胡须，扎的袈裟，牙塞扒拉尖的钢针枪法。这家伙没有盔甲，软烧的衣服，光头未戴帽，绑着牛心法短，铜簪别顶，手里头擎着锯齿飞镰大砍刀，这口刀也有60斤挂铃，催马是直奔典韦。 典韦这个人就好斗，宾铁戟搂头盖顶往下一砸，许褚用刀往了一架，啪，把典韦震的在马上一栽，小子有点劲儿，跟许褚大战的一处5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啊。曹操在阵脚上观看着，呜呀，真是一员虎将，没想到李角、郭汜、张翼手下还有这组人才，跟两旁的人商议，这个人只可一服不可一死，来啊，鸣金，啪啪啪啪啪啪，罗生一响把典韦叫回来，典韦张着大嘴喘粗气，曹将军，我正大战许褚未分胜败，您怎么把我叫回来？典韦，跟你身手这个人只可一服不可一死，你服而过来，如此这么办，这么这么这么办，得令。典韦领命拨马回去再战许褚。那么这个许褚怎么这么厉害？这也是本套书上曹操手下头一位猛将。许褚是山东蓬莱人，自幼拜访名师，武艺高强，特别是掌中这口宝刀啊，翻天64路，上中下三盘，看官定是封住门户，又可以攻又可以守，马上布下长拳短打，无一不能。而且这个许褚性如烈火，是一员少有的猛将，一打上仗是不要命，勇。后来山东闹粮荒，许褚的家待不了了，寺外里游荡，张继见的是个人物，这才把他收在帐下，封他为典军校尉，普通的一个军官。今日让他出来大战典韦，许褚呢也想人前显圣，傲立多尊，在主子的面前卖把子力气，所以把平生的能为都拿出来，这才跟典韦杀了个棋逢对手。典韦奉了曹操之命，二次回来大战许褚。哎，姓许的，今天咱俩要分不出高低上下，我姓你那个姓啊，典韦，我要赢不了，我姓你那个姓，招刀。又打了30多个回合，典韦虚晃一挤，拨马就跑。许褚一瞅，怎么着？跑啊，哪里走？催马在后的就追。哎呦，上当了！曹操早就安排好了，钩杆子手，绊马绳，当兵的哇往上一闯，分东西南北，把许褚包围。这个绊马绳的军兵都是经过训练的，大绳子都有核桃粗细。一个当兵的拽着一头，俩人拽着一根绳子，这根绳就在马蹄子左右扔扔扔扔扔，来回一晃。许褚一看不好，用宝刀把绳子拉断，拉断一根行啊，他多呀，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都是，外加钩杆子手。许褚一个没注意，马失前蹄，哭从来来来来，在马上栽起来，被曹兵生擒活拿。拿回去之后，曹操收兵了。回去以后，曹操亲自命人把许褚给推上。这许褚是立而不跪，咬碎钢牙。曹操一看，乐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许将军果然盖世的奇才。怎么大材小用，你保了反贼了啊？将军若能投降，我是太高兴了，怎么样？许褚一看，哦，这曹操不错呀，平常我的耳朵就灌满了，比张继、李角、郭汜可强多了，愿意投降。许褚跪倒在地，给曹操一磕头。曹操真乐坏，马上加封。 许褚算点军都御，前不正印，副先锋，要给他鞍马盔甲，三军庆贺。第二天再开战，许褚自报奋勇，愿意在两军阵前大战李角、郭汜、张济。开兵见仗之后，李角、郭汜、张济一看呢，哎呀，许褚哎，我们对你不错，一夜的光景里投降曹操实在可恨。还没等他们分兵派将，许褚一马趟翻直奔李角，典韦一马趟翻是直取郭汜。这俩小子未及拨马，两个人就砍到了，就将许褚把宝刀往空中一举，李角反贼，你给我宰了吧！啊，一刀把李角斩于马下。郭汜那边一害怕，让典韦一戟刺透千斤，把小子也给挑死了。张济一看不好，我的妈，是拨马就跑。曹操在后头传下军令，三军随后掩杀。这个大胜仗打的，把三路反贼是全部赶跑，得了无数的枪刀器皿、锣鼓帐房，广俘虏就抓了五六万。曹操经过挑选之后，都编到自己军营之中，此后是军威大振。那么三路反贼平了两路，张济跑到湖北荆襄九郡投刘表，暂且不提，单表曹操把余匪全都剿灭，把皇上送到洛阳。这阵稍微算安定下来了，可是到了洛阳城一看，不行，房屋连一间好的都没有，皇上怎么在这休息呀？也不能办公啊。最后曹操跟文武一商议，决定把国都改了，挪到许昌，也就是许都。曹操计议已决，跟汉献帝一商议，陛下，洛阳城市久废，粮米供应不足，臣斗胆请陛下驾信许昌，不知龙意如何？啊，一切都是将军做主，我陪着就得了，好吧？汉献帝啊，连个扁屁也不敢放。现在他一看，大权都在曹操手里头，周围左右都是人家的人。就这样，曹操一声令下，把国都迁到许昌，传下话去，修造宫殿，立太庙，立社稷，修省台寺院衙门，修城墙，整街道，寺外千民，修各种库府，咱不必细说。时间呢，转眼之间把一座许昌修的是完善无缺。打这以后，曹操自己加封自己丞相、大将军兼武平侯。从此以后，文武大权都掌握在曹孟德一人之手，满朝文武任他升降。汉献帝就是个傀儡，百依百从，说什么是什么。不过你有口气能戳着就算得了。那么曹操把国都迁了之后，大局已定，掌握中央大权。这一天在后堂之中落座，把文臣武将都找来商议国家大事。曹操忽然想起来，恨刘备，恨吕布。曹操当众宣布，想当初陶谦陶公祖杀我的父亲，要不是刘备给解围，我这家仇早就报了。那吕布偷袭我的濮阳城，现在也投靠了刘备，这两个子子要不铲除，难消我恨。众位看看怎么办。话言未尽，许褚、典韦两个人站起来，丞相，我二人愿借精兵五万讨伐徐州，把刘备、吕布的人头砍下。 两个人刚要讨令，大军是郭嘉、郭奉孝在旁边站起来，二位将军不可不可，怎么？哎呀，吕布当世的豪杰呀，那人胯下千里追风，赤兔马掌中化杆瞄金戟，我不是长他的威风，灭二位的锐气，你们两个人合到一起也不是他的对手啊。再说又有刘关张三个人，他们互为声援，恐怕徐州难平啊。
那你说怎么办？
将军你们还别着急，丞相我给出个主意，现在大局初定，不可造次用兵，我有一计，管让徐州落到你我之手。
哦，即将安出。
丞相，这个计策叫二虎争食之计。
哦，这怎么讲呢？
别看刘备跟吕布在一起貌合神离，同床异梦，怎么办？刘备现在占徐州，还不是石寿的官职，您可以传圣旨加封刘备的官职，另外给刘备去一封私人的信，让刘备暗中杀了吕布，断去刘备的左右臂。刘备如果把吕布杀了，将来他没有外援，再杀刘备也不晚。如果他杀不成，让吕布把刘备杀了，对我们也有好处。这叫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。
好，好一个二虎争食之计。
曹操高兴，马上请圣旨，命天使官刘烨带着自己的亲笔信，带着圣旨赶奔徐州。另外告诉刘烨，到了徐州之后，刺探军情，观看民情，你看看徐州一切的动态。刘烨点头，带从人起身赶奔徐州。单说刘备，自从占据徐州以后，这几年挺安定啊，有吃有喝，逍遥自在。刘关张哥仨在这一忍，平日操练军队，要不就是出访百姓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徐州一片兴旺的景象。刘备的消息相当灵通，曹操怎么凭里角郭汜，怎么赶走张济，占据许都，怎么封官，刘备的耳朵里都有啊。他一想，皇上新晋迁都，国家由乱到治，我是大臣，理应当上表称贺。刚要准备使臣进许都去称贺，正在这时候，外边人报天使官到，命刘将军接旨。哎呀，刘备一想这是什么事儿，赶紧在帅厅排摆香案，带领关张二弟迎接天使官，一直把刘烨接进帅府里头。再看刘烨大踏步到了里面，高声朗读圣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刘备跪，臣接旨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刘关张跪在下面，当时刘烨高声朗读上面大致的意思，说刘备治郡有方，剿匪有功，枕心大悦，加封刘备征东将军，宜城亭侯，领豫州牧。钦此。刘备心里的高兴，吾皇万万岁，臣谢恩。当时把旨意接过去，高高供起来，在外厅款待天使官，文武都乐了。刘备升了官了，征东将军、豫州牧，外加宜城亭侯，呵， 有爵位，有官职，有权有势，大家无不互相祝贺。刘关张哥仨在这陪着刘烨吃酒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，就见刘烨把小黑胡子一捋，哈哈哈哈，刘师君，你可知道今天你得任这么高的官职，都是丞相曹孟德在万岁面前多加美言之故，你知道吗？
我知道，感谢曹丞相，回去多多向我致意。
那是自然了，我们丞相知道刘师君当世的豪杰，早就跟你想亲近，这才保举你的官职。另外这还有封信，你看看。刘烨狡猾的把眼珠一转，把曹操那封亲笔信在怀里拿出来。
石俊，你看看。
哦，刘备就感觉到这里边有事儿，把曹操的信拿过来一看呢，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说的，说我平生最恨的吕布，听说现在吕布占据沛县，如果使君见我的书信之后，想方设法把吕布铲除，这是大功一件，日后我必要报答。
啊，让我杀吕布？
刘备眼睛也转转，把这封信揣起来。
史官，
这么办的，事关重大，容我找文武商议。
好吧，
刘世军呐、啊，这可是曹丞相一片至诚，等着你确切的回信，我也等着捎回信儿，千万要办到。
好好好好，
刘备没说别的，把天使官刘烨安排到金庭馆驿，当晚把文臣武将找来，就商议这个事儿。文臣梅竹梅芳、孙谦、简雍，还有人叫陈登、陈元龙，这都新收的谋士。武将就是关张二弟。刘备主持了，把曹操这封信拿出来，大家一商议，头一个张飞先说话：“
大哥，当初收吕布我就不乐意，这小子三姓的家奴，反复无常，正好有曹丞相的信，把他宰了就得了。”
有人也主张吕布是豺狼啊，不趁此机会把他干掉，等待何时？
石俊，不要疑惑，马上下手。
大家说东道西，议论纷纷，什么主意都有。刘备把那脑袋晃得跟崩棱骨一样，
不行啊，
众位啊，你们光看其一，未看其二。吕布以困难之时前来投我，杀之不易，这是一。另外，曹操为什么给我来这封信？我看出来，他别有用意，打算借我这手把吕布铲除，将来再屠徐州，我们万不能上当啊！我只有办法。刘备主意拿定，不杀吕布。大家不敢说别的了，也凑巧赶到第二天，吕布听着信儿了，带着人马前来给刘备祝贺。吕布一进了帅府就乐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听说刘师君荣升征东将军，已成亭侯，不特来祝贺，我给你行礼了。哎呦，同喜同喜，仁兄赶紧往里请。刘备的脸上什么也没带出来，携手揽腕，把吕布陈功让在里面，落座之后设酒款待。酒席宴前正在吃喝谈论的时候，可了不得，就见张飞在下面闯上去，苍啷一声把宝剑拽出来。
吕布，好小子，找你不着，抓你不见， 你小子送到门上来，哪里走？
白宝剑往上就闯，吕布吓得颜色更变，赶紧站起来。刘世军，这是何意？
张飞这骂着，吕布，你说何意？昨天天师官来了，曹丞相给捎了一封信，让我哥哥把你杀了，你还有什么可问？
百剑又斗，你是这人多好，把这点秘密都给抖了出来。
刘备气得直拍桌子，云长把他劝了出去。
关羽过来把张飞拦住，连推带拥把张飞推走了。
吕布这阵俩眼直着，不知发生什么事儿。一看张飞走了，刘世军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唉，仁兄，要不我也得告诉你，请到密室。他把吕布让到密室，刘备把曹操这封信拿出来，你先看看这封信。
吕布接信在手，从头到尾看完了。
哎呀，刘世军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这是曹操借你的手要我的头，打算挑拨你我两家的关系，你可明白？
明白。
我要不明白，仁兄就到不了现在。这叫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，我焉能不晓呢？仁兄只管放心，安居在沛县，你我弟兄绝不能发生不睦的事情。这件事作罢，我绝不听曹操的。
哎呀，感谢石俊。
吕布听完了之后，带着陈宫回沛县不提。关张两个人上来，
大哥，怎么又把吕布放了？
刘备说，你们两个人太糊涂了，曹操利用我，我焉能上当？不必多说。到了第二天，把天使官刘烨请来了。刘备那个人多能说呀，告诉刘烨回去上书丞相，吕布势大，不能当时要他的命，容慢慢的再想办法啊，等以后有了机会再说。刘烨也不敢说别的，当时回到许都面见曹操，说刘备不上当，不杀吕布，您看这个事怎么办？
喂，
看来二虎争师之法我们没使好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正在这时候，郭嘉郭奉孝又笑了。
丞相，没关系，一计不成还有二计，别看二虎争师之法没使上，我再使一计，让刘备吕布死无葬身之处。